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刚好刚过的这个礼拜四，我们在妇女查经有一位伯母，她非常专心的、很认真的在听，而且在写笔记。那么当她在那里专心的听和写笔记的时候，我们查到一半，她的女儿呢，因为有别的事情，所以比较晚来，就进来，然后就在她附近的一个位置坐下。那不但如此，旁边的姊妹还起来帮忙拿讲义给她女儿等等。但是一直到我们查完经，这个伯母抬起头来，她才猛然看见她女儿，她说：“你来啦。”那我是要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就来谈到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的一个主题。这段经文的主题，保罗就是要强调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也应当这样子专一的来追求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及追求因为这样的认识所带来我们在生活上能够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每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的心里面都是何等欢喜快乐。主，因为我们真的是到我们所爱的神面前，我们来敬拜你。主，我们再一次把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语，来默想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我们来敬拜你。主，求你来带领我们。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主，我们渴望我们的敬拜实在是用我们的全心，用我们整个人，在你的面前专一的把我们自己献上。主，也愿你自己的圣灵向我们的心说话。主，你来管理我们。主，你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能够得以看见你的荣耀。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腓立比书第三章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保罗是提到当他在遇见复活的主之前，就着他的出身，他是一个犹太人，就着他是法利赛人的身份，他在犹太的律法上不管是热心和完全的遵行，他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也因此在他遇见基督之前，他是以此为傲，他认为他这一切的努力足以让他赢得神的喜悦，并且得以进入神的国。但是当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去，他亲自遇见了这位复活的救主基督，他的一生就完全被改变。当他遇见复活的主以后，过去这些他所引以为傲的，这些他以为是对他有益的，这些他以为是一种获得的东西，现在他都看为是损失。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没有一样能够帮他赚取神的救恩。不但如此，他说我也把万事都看成是损失。换句话说，不仅仅是他过去的这些经验、这些成就对他来说现在是一种损失，即便他现在身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即便他为耶稣基督做了许多的功，即便他也为福音的缘故受了许多的苦，但是他这一切的努力和摆上为主所发的热心，如果是跟认识基督这个超越的价值来比较的时候，都算不了什么。所以他说我也以万事为当作是有损的。很多时候我们今天许多的信徒， 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以为如果我在教会里面热心侍奉，如果我为主做很多的事，如果我大发热心，这就是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是保罗说，不仅仅是他过去的经验，即便他现在为主所做的一切跟一件事相比都是有损的，这件事就是认识我主基督。什么是认识耶稣？这里保罗所说的不是只是一种理性上的、一种知识上的、一种神学上的对基督的认识，保罗所说的认识基督是一种个人的关系，是一种经验上的，是真的是在他个人的生命里面，他跟这位主有这样子生命的认识。也因此他说，我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所有的一切事情都不能够叫他在神面前讨神的喜悦，都不能够使他赚取神的救恩。只有一件事，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神的喜悦，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拯救。所以保罗一生他立下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而且他追求因着这样的认识，因为他对基督的认识，带来他个人也能够像基督一样活出基督的样式，这就是他一生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恐怕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有人会误会，以为保罗已经达到完全的地步。因此今天这段经文从十二节到第二十一节，保罗就是进一步来加以说明。首先他说，我不是，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虽然他说明了他这一生的一个心智跟目标，但是接下来他表明，这不是说他已经得着了，他还没有得着。这不是说他已经完全了，他还没有完全。所谓的得着，他是得着什么呢？从上下文来看，这里所说他所得着的，就是前面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他说我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说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基督了，也不是说我已经得以在基督的里面了，也不是说我已经认识基督了，也不是说我已经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他说这一切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同时他也说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还没有完全。这里这个完全乃是指的在道德上、在灵性上的完全没有瑕疵，或者我们说就是一种完全无罪的完全。所以他说不是说我在认识基督的事上我已经得着了，并且我也还没有达到一个完全成圣的一个地步。因此保罗他看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一生的一个过程。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个成圣的过程是以因信称义为第一步，但是接下来我们就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不断地在追求认识基督和追求完全成圣这两方面不断地在那里成长。但是在这里保罗说，不管我们怎么样的长大，怎么样的进步，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完全的得以成圣是我们今生不可能达到的。所以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我已经完全了。那么这一种完全是在我们今生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只有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在认识基督和对基督的认识和经验上，我们才能够达到完全。所以这一生我们不断需要神赦罪的恩典，一直等到我们见主面那一天，我们才会完全像他。那么保罗他在写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在他晚年的时候。我们晓得保罗他这个人对于神的恩典和神的能力，他这一生是有非常深刻的属灵的认识，对神的恩典跟能力他有非常深刻的属灵的认识。不但如此，他这一生自从 遇见复活的主以后，他就侍奉主，他是一个满结果子的成熟的基督徒。但是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他还说他并不如他所愿的那样子对基督有那种充分的认识，他与基督的这个关系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他自己也还没有达到成圣。他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一方面实在是一种鼓励，因为像保罗他说他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但是我们看见虽然是这样一个不完全的人，但是神却大大的使用他。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罗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非常严厉的要求，因为像保罗这样的人，他都说他还没有得着，还没有完全。那像我们这样子，这些不如保罗，我们跟他还差得远的人，我们岂可以我们自己的现况为满足，或者说陶醉我们在我们自己现今现有的情况当中？所以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是永远有一个成长的空间。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不管增加多少，都好像是沧海里面一个小水滴，不管我们追求活出基督的样式有多少，我们距离那个完全的地步永远还是差之千里。所以我们都应该像保罗一样，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对自我的一个认识，认识我们自己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这一生都要不断地追求成长跟进步。连保罗这样的一个使徒，他都说我还没有得着，我还没有完全。所以我们的自以为意，以及我们自以为自己在道德上灵性上的那种自满，这一些都是罪，这些都是罪。这就是为什么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法利赛人他仰天祷告说，当纳的十分之一我已经献上了，我每个礼拜进食两次，他说我都做到了。可是那个罪人却是说，主啊，开恩可怜我。那个税吏他连抬头望天也不敢。所以除非我们承认我们自己需要不断的成长，我们就不会成长。正好像一个罪人，如果他不认识自己的是罪人，他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他就永远不可能得救。所以我们都应当效法保罗，有这样一种认识，知道我们自己是不完全，我们需要不断的成长。因此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追求这个字在原来的字义就是在一场战争或者在打猎的时候去追逐或者追赶。所以这种的追求，这种的追赶，不是一种没有目标的，也不是一种盲目的，也不是一种好像很悠闲的跟在后面。这种的追求是有一个确定的目标，而且是奋力的，是热心的，是竭力的，是不间断的，坚持的，不断的往前在那里追求。保罗他知道我们完全的成圣在今生是不可能达成的，可是他并没有让这样的一个事实也在他的生命当中来影响他。他并不以这样的不完全为满足，就是他不是很消极的以这样的一个不完全为满足，他也丝毫不放松他对认识基督的追求。以我们一般人来想，我们会觉得说，如果那个目标反正是达不到的，那我何必要费力去努力？但是保罗却不是如此。我们知道刚刚我们提到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他的晚年，不但是晚年，他还被下在监里，他已经是一个非常老练的基督的精兵。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还说摆在前面那个目标直到如今还在激励他不断的积极的热心的坚忍的往前去，在那里追求。他一生立志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而且呢他非常奋发不息的 倾全力一直的往前走。这就是为什么十三节他再一次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是说明他只有一个目标，不但是只有一个目标，而且他把他的全心全力都致力于这一个目标。因此保罗他借着自我节制，他把他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追求认识基督并且得以成圣这样的一个目标上。那因此他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他是怎么样的这样子专一的来追求。首先他说他忘记背后，这个忘记，我想保罗绝对不可能忘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里的忘记并不是指的说从他的记忆里面把这些事情删除，好像不再记得。这里的忘记是指的他不再把过去的事情放在心上，把这一切通通置之度外，把这一切都不放在心上，免得影响他专一的追求他的目标。为了要专一的来追求他的目标，那么同时这个忘记这个动词在原文的时候是一个现在式，表示说他是继续不断的忘记。那么什么是过去的事呢？忘记过去，什么是过去的事呢？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过去的失败。如果我们一个人，我们沉湎在过去的失败里面，就往往会让我们沮丧，让我们气馁，让我们胆怯，让我们害怕，甚至会让我们里面有一种罪恶感。但是这个过去的事不仅仅是过去的失败，也包括过去的成功。如果我们陶醉在我们过去的成功里面，就会使我们骄傲，使我们对自己有一种过度的自满跟自信。所以保罗他说他忘记背后，他就是继续不断地把过去的这些事，失败也好，成功也好，通通置之度外，完全的不放在心上。他不容许这些过去的事情对于他现在属灵的追求跟成长造成任何的拦阻，或者造成任何负面的影响。不但如此，他忘记背后，而且他还努力面前。这个动词也是一个现在式，也是表示他是继续不断的。这个努力面前说明两件事，在原文的动词说明两件事。一个，这个动词是说明这个身体的姿态，这个努力面前是说明一种身体的姿态，是一个运动员身体的姿态。他是把整个身体趋向前，不但整个身体趋向前，他身体每一根肌肉都是竭尽所能的发挥最大的力量，这就是努力向前一方面所表达的。但是这个努力向前另外一方面表达是这个运动员的方向，不仅是他身体的姿态，也表达他的方向。他的头是向着目标，他绝对不向后看一眼，并且他把他的两个眼睛定睛在那个前面的目标上。所以保罗说他不仅仅是忘记背后，他努力面前的，这就描写保罗对于追求认识基督和对于追求完全的成圣，他那种强烈的渴慕和努力。他是这样子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而且呢，他说我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是这个运动员的跑道的尽头的一个竹竿或者一个标的。这个为了是要帮助运动员，让运动员可以把他的眼睛定睛在这个标杆上，并且向着这个标杆跑。所以保罗说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这个标杆直跑。所以他不是没有方向的在跑，他是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得以认识基督，而且得以在基督的里面他可以完全的成圣，能够有基督的样式。不但如此，这个标杆引导这个赛跑的这个运动员往那个方向去，而且他说我向着标杆直跑，也是表明他必须要跑完这个赛程，跑到标杆那个地方，他才算完成了这个比赛。 所以这就是保罗他怎么样一心一意的向着这个目标追求认识基督，同时他还说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他这样子跑还有一个目标，这个标杆是那个在派赛跑的终点的那个标的，但是奖赏是这个运动员他得胜的时候裁判所颁给他的一个奖品。在当时希腊国的一些运动会当中，他们所颁的奖赏，所颁给运动员的奖赏，其实只不过是树叶编的一个花环，或者说是一个皇冠，我们说是桂冠，用那叶子编的。这个奖赏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在这些运动人员眼中看来却具有无比的价值，是每一个人都要奋力去夺取的，也是每一个运动员他们所切望的最高的一个盼望。那么但是保罗说我们这样子跑我们要得奖赏，但是这个奖赏，我们的得奖赏事实上是神来召我们去得的。换句话说，基督徒的得奖赏是神召人去得的，神呼召我们要去得这个奖赏。那么当我们接待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就是神的选召临到我们，当神的选召临到我们的时候，他同时呼召我们来参加一场竞赛，并且他应许我们在这个竞赛结束的时候，我们跑完了这个竞赛的时候，他要给我们奖赏，他要给我们奖赏。但是这个奖赏必须在我们跑完全程以后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么但是在这里保罗他并没有清楚地说明那我们所要得的奖赏到底是什么。从很多保罗的书信以及整个新约的教导，我们看见这里我们所将要得的奖赏，就是指的我们将来得以完全的认识基督，并且我们能够得永生。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跟一些慕道的朋友传福音，我们都说信耶稣得永生，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永生，我们就已经得了永生。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也必须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完全脱离罪和罪带来的结果。所谓罪带来结果就是死亡，就是疾病痛苦，一直要等基督再来我们才会完全脱离这些，然后我们才能够完全得救，那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进入永生。所以这是一个已经开始但是尚未完成，所以那个奖赏就是将来我们跑完这个赛程的时候，我们得以完全的面对面认识我们的主，同时我们得以进入这个永生。因此保罗说我们当中凡是完全人都应该存这样的心态。前面他说我尚未完全，但是这里他又说我们完全人，所以这里的完全显然意义跟前面是不一样。在这里所谓的完全人不是指的那种道德上灵性上的完全没有瑕疵，这里的完全人是指的在基督里面成熟的人。这个在基督里成熟的人是用来跟在基督里面是婴孩是不成熟的人形成一个对比。所以保罗说我们当中的完全人，意思指的我们当中在基督里面成熟的人，凡是这样的人也应当有跟保罗这样相同的一个心智，就是追求认识基督，并且像他一样的专心一意的奋力的往这个目标奔跑，要得奖赏。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特别是我们老基督徒或者说老练的基督徒，我们特别容易受的一个试探就是我们很容易自满，我们以为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在属灵上已经达到某种的程度，也因此我们很容易松懈，也很容易停在原地，我们不往前走我们就是退步。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是终生不断的在追求不断的成长跟进步。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人 他一生不断地追求认识基督，不断地追求成长，这就是他是一个成熟人的一个记号。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我们是存着这样的心？因为我们没有存这样的心，所以我们在这一条基督徒的这条生活的道路上，我们就逐渐的在退后。所以在这里，保罗他是用一个运动员的比喻，在当时希腊人的生活当中，这个运动跟竞技在他们生活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此在整个希腊国里面有四个有名的运动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在奥林匹亚这个地方所举行，也就是今天发展成为我们今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么这些运动跟竞技的比赛项目，通常包括赛车、赛马、赛跑，还有角力，还有这个禽兽互斗或者人跟兽互斗，还有一些体操表演等等。选手呢都是来自整个帝国的各地各方，同时也有许多的观众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运动会。所以保罗他就用参与赛跑的运动员做一个比例，做一个比喻。他说一个参加赛跑的运动员，他要赢得这场比赛，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他必须集中他的注意力。如果他的在赛跑当中分散他的注意力，这是他的致命伤。所以当这个运动员在跑的时候，他不能够容许他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他的目标以外的任何东西上。所以当他在跑的时候，他不会去计算说他已经跑了几圈，当他在跑的时候，他也绝不会回头看一下。同时他跑的时候，他也完全忽略周围也许旁边在那里给他加油，在那里给他喝彩的观众的声音。他必须集中他的注意力，他必须把他注意力完全放在他要赢得这场比赛这个目标上。如果不是如此，如果他没有把他的眼目定睛在这个目标上，他没有这样子全力以赴的话，可能起跑的时候他慢一步，可能他在跑的当中他的方向有了偏差，可能他的速度因此减慢，他就会失去这场比赛，他就会在这场比赛里面输掉。所以保罗用这样的一个生动的比喻，他来描写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追求认识基督，在追求完全成圣，我们所需要的专一跟努力。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写一种很强烈的欲望，对保罗说，这个强烈的欲望就是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从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欲望，就带出他完全专心一意的，丝毫不容许任何分心的，并且眼目就是一直定睛在这个目标上，奋力的、不止息的、倾全力的往前奔跑，而且要得奖赏。这个目的是要得那个奖赏。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24节，保罗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是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所以他说：“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效法保罗这样子的，以认识基督为目标，并且像他这样子的，为了要得奖赏，这样子专一的在这个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这样子的来奔跑。有一位弟兄，他在最近一期的台福通讯做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有关他怎么样建立他个人的灵修生活。他在好几年前，6、7年前，他就去买了一本一年读经一遍的一个读经材料，他就有了一个心志，打算在那一年要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同时就用这样的一个读经来建立他自己个人的灵修生活。 但是不幸得很，他读了不到一个月就全军覆没，从此以后11个月这本书就搁置在桌上，再也没有去碰它。但是到了第二年的年初，他重新开始，这一次他就约他的太太，两个人一起来齐心努力，所以夫妻两个人就重新开始，在用这本一年读经一遍的这本灵修材料来读经灵修。但是呢，这一次他们还是失败，他们持续了2个月以后，他们又失败了。第三年年初，他再一次开始，他说以后不管每一年他的进度是到哪里，到了一个新的年度的开始的时候，他就再重新再来一遍。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他说那个未得之地就越来越少了，而且他说那个目标就越来越在望了，他快要可以真正可以在一年当中把圣经读一遍，而且以这样子来建立他的灵修生活。因此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当初开始的动机是渴慕明白神的话，了解神的心意，但是开始实行后却成为一个不愿轻易放弃的标杆，为了征服而征服。我想这就是一个保罗所劝勉我们要对准那个目标竭力的奔跑，不管什么，不容许任何东西来拦阻我们。虽然我们可能有失败，可是我们不要让这个失败来叫我们气馁，也不要让这个失败就使我们放弃。所以我们不论如何，我们都要专心的向着那个目标来奔跑。好，那么这是保罗他提到他是怎么样的，还没有达到完全，但是他却竭力的奔跑。接下来他就对于腓立比的信徒提出一个劝勉跟警告。他劝勉他们，首先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劝勉这些腓立比信徒要效法保罗。保罗要他们效法他什么呢？从上下文来看，这里保罗是要他们效法他，像他一样有一样的目标，像他一样有一样的存心，而且像他一样这样的竭力不止息的奋力的去努力达成这个目标。那么当保罗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许有些人觉得说哦，这个太骄傲自大了。其实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他并不是出于心中的骄傲，他乃是知道他要为这些腓立比信徒做榜样，这是他的一个义务，他要为他们做榜样是他的一个义务。为什么？因为他很清楚知道这些腓立比的信徒不仅仅需要他给他们真理的教导，不仅仅需要这些伦理的原则，而且这些信徒他们需要一个可以看得见一个具体的榜样，让他们在生活的里面他们可以有一个形式的在生活形式当中他们可以有一个指南，可以让他们知道该怎么样在实际生活当中去行事。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你们当效法我，这不是骄傲，这是他知道他身为一个传讲神的话语的人，他也需要为这一些神的百姓，为他们的缘故，他需要做一个榜样。所以因此我们就看到基督徒的领袖都应该成为其他信徒的一个榜样，包括教会的传道人，包括我们的长老，包括我们的执事，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些负责的同工，这些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的领袖都应该成为信徒的榜样。不但如此，保罗说你们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那些看见保罗的榜样并且照着去行的人，保罗说你们也要效法他们。换句话说，除了效法保罗，也要效法其他基督徒的好榜样。这就使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基督徒的领袖，每一个信徒都应当成为别人的好榜样。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曾经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敢不敢像保罗一样对别人说请你来效法我， 我们会觉得哦，好骄傲。不是的，保罗这里说，我们都应该成为别人的榜样。或者，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教会里面有一个初信主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效法我的榜样而行的话，他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想，不仅是教会的属灵领袖，包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应当成为一个榜样，成为可以给别人效法的一个榜样。也因此，接下来保罗就提出一个警告。他的警告是因为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提供了一个负面的榜样。这是为什么保罗要叫他们要效法保罗和那些好榜样，却不要效法这些负面的榜样。这些负面的榜样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他们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些人是指的什么人呢？有人说这是指的在腓立比教会前面第三章保罗所说的那些犹太教的基督徒，有人说这是指教会里面的假先知或者假教师。我想这些都是包括在里面，但是不仅仅如此，保罗说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所以这个我们一般的来说，这些人就是那些名义上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在生活上却自我放纵的这种世俗化的基督徒。这些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所代表的、所表示的是对罪恶的斥责，以及要求信徒离弃罪恶，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这些人，他们表面上是信靠十字架，可是心里面却是与十字架疏远，与十字架为敌，以至于他们贪爱这个世界，他们自我放纵，所以呢，他们是恨恶基督的十字架，以及十字架所提出来对罪恶的斥责，以及十字架所要求的那种舍己跟完全圣洁的生活。所以这样的人就是行事与基督的十字架为敌。那保罗说他们的结局，这种人的结局是什么呢？他说他们的结局是沉沦。沉沦就是永生的相反，或者说沉沦就是得救的相反。换句话说，这里所谓的沉沦就是灭亡，也就是永远与神隔离。不但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这个肚腹原来原文就是胃，就是我们的胃。他是用这个胃这个字来抑制我们肉体的这个肉欲，或者说肉体的欲望。这肉体的欲望好像我们想吃，这个食欲或者说性欲，这些都是属于肉体的欲望。肉体的欲望本身并不是邪恶的，这是神所赐的，神造我们就让我们里面有这些本能。但是这种肉体的欲望如果被滥用的时候，就会带来害处。因此他们的神是自己的肚腹，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所过的生活就是一种放纵他们的情欲，放纵他们的欲望。所以他们实质上他们所敬拜的就是这些欲望，所以这些欲望就变成是他们的神，就变成是他们的宗教。不但如此，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所谓他们自己的羞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那种不道德的那种自我放纵的生活，这是一种羞辱的生活。但是他们却以这种羞辱认为是可以得益的。也许他觉得我有这么多钱，你看我有钱，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可以随意的花费。他们反而以他们的羞辱看为是他们的荣耀。所以我们从一个人所夸耀的，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品格。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到底以什么为夸口？保罗说他是以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夸口，但是这些人他们却是以他们所行的这些放纵自我为夸口。同时他说他们是以地上的事为念，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这个专这个字就说明他们全部的兴趣全部的努力都是向着地上的事，他们的倚靠他们所祈求的都是属地的而不是属灵的事情。这就跟前面保罗所说的那一个决志要竭力来追求认识基督并且达到成圣那样子的一个人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我们都应该在神面前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榜样让别人效仿，或者我们是在这些行事与基督十架为敌的人当中。有一位姊妹她最近跟我们分享她的一个见证。这位姊妹她首先说她从小养成一个节俭的好习惯，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美德。所以很多时候买东西就是要趁着减价能够省可以节省这个可以给有一些节省这个金钱。除此以外他个人有一个特别的嗜好，那么这个特别的嗜好是有关建筑方面。因此呢他的目前的经济能力的情况是非常的丰富，神的恩典给他们很多，所以他们在经济上是非常丰富。但是他说因为他过去这个节俭的美德，那所以当他最近他在这个建筑上有一些兴趣要想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看到到处有减价，他就跑去买这个建筑的材料可以节省一些钱。那因此忙进忙出忙进忙出，但是呢他其实他并没有忽略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他说如果教会有任何的需要他还是照样参加，但是同时他也忙于他自己对于这个建筑的这个嗜好，为了这个省钱他就到处看到有减价的广告就跑去买。一直到最近有一天忽然之间他发现他一个耳朵听不见，完全听不见，完全听不见声音。其实在这之前他的父母就已经提醒他已经警告他，只是他都听不进去，因为教会的侍奉他并没有耽误，他还是照样参加教会任何的参与教会许多的侍奉。直到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说他很清楚知道是神的管教临到他，所以他就安静在神的面前，他就用了很长的时间在神面前向神承认自己的罪，他也求主医治他。他跟我们分享说，他说他很清楚知道这是神的管教，为什么？因为当他在神面前他真的是流泪悔改，他看到自己不是那样子专一的定睛在追求认识神，所以他流泪悔改，他求主医治他。当他祷告完了以后，他说很明显的他的耳朵忽然之间就可以听见了，当然他耳朵现在并没有完全好，就是还留了一点点，但是他说感谢神，他说任何时候他一累这个耳朵就会开始不舒服，他说神留下一根刺提醒他，让他知道他不要为这地上的事情在那里忙碌，他要把跟主的关系看为是最重要的。好，因此针对这些行事为人与基督的十架为敌的人，他们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保罗就提出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所以这是跟前面那些以地上的事为思念的人形成一个对比，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天上的公民，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生活，我们只是好像客旅，只是在这个地上暂时的寄居而已。保罗说我们是天上公民，所以我们应当对自己有这样认识，虽然我们在地上也有一个公民的身份，也许我们是美国公民或者我们是其他国家的公民，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我们都是天上的公民，也因此我们今天在地上只不过是寄居是客旅。所以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整个关心的一个范围。我们所求的应当是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而且我们要按着天国的律法、天国的方式在这个地上来生活。不但如此，我们应当以天上的价值来影响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保罗说，你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我们应当很清楚认清我们是天上公民的身份，所以我们住在地上，我们却是活出一个天上公民所应该有的一个样式。不但如此，他说我们而且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是提到我们的盼望。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第一，保罗说我们是在等候我们的救主从天上降临。对初期教会的信徒来说，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这样子盼望基督快来，而且那种渴望是这么的热切，甚至他们以为基督马上就要再来了。这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问题，有一些人以为基督马上就到了，以至于他们有些人就游手好闲不做事了。既然基督已经快来了，他们就等着。所以保罗就斥责他们说，你们还是要亲手劳力做工。虽然在他们心里面基督要来是好像很临近的事情，这个对他们的生活也会带来影响。当然刚刚我说那是一种负面的，但是积极的影响是他们就实际的尽他们在地上做基督徒的一个本分，他们就这样子尽他们的本分来预备他们自己可以来迎接他们的主。当他们主再来的时候，他们可以预备好，可以见这位再来的救主。所以他们是活在这种对于将来完全的得救的盼望当中。他们知道将来等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完全脱离罪，完全脱离罪所带来的死亡、痛苦跟疾病，并且他们得以完全成圣，进入永远的荣耀当中。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得救虽然是从现在就已经开始，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个得救，但是我们的得救是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成全，才能够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都还在等候。所以这是为什么说等候我们的救主，他已经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等候他的再来，要完全的拯救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等候不是没有意义的，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当中的渴望，应该带来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让我们竭力的去追求这个目标，让我们竭力的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本分。我们预备我们自己，等到神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得以坦然见主的面。不但如此，他说我们也要等候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一方面我们等候我们的救主再来，同时我们等候他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被他改变。他说这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能力要叫万有都归在他的权下。他的能力是无限的，而他的得胜是宇宙性的，所以万有都要归在他的权下。他要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统管这一切的万有。不但如此，他使万有归在他权下的能力，也要让我们的身体被改变，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成和他自己复活之后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卑贱的身体不是指的说我们今天因为罪的缘故在地上，我们生来我们就是 我们的身体就是邪恶的。这个卑贱不是指的说我们与生俱来好像遗传的啊，我们与生俱来身体就是邪恶的，这个卑贱不是指那方面的意义。这个卑贱的身体的意思是说，因为罪的缘故，今天我们在地上这个身体是一种屈辱的，是一种很软弱的一种状态啊。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今天在地上身体是一种屈辱的，就是是一种耻辱、屈辱，而且软弱的一种状态，所以呢，会受到疾病，会受到试探，会受到死亡的攻击。但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叫我们这个身体改变。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我们的身体要得赎。到那一天，他要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以他的大能改变成和他复活以后荣耀的身体一样。那么这个荣耀的身体是如何？圣经的启示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不完全知道这样的一种荣耀的身体是如何。不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他说这个身体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是灵性的一种身体。当然我们还是不太能够完全的了解，但是我们确定的是，这是与基督复活以后，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个荣耀的身体相似。这相似的，和他的身体相似这个字，和相似这个字，我们如果直译的话，就是具有一样的形象，具有一样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第二章我们说过，他本有神的形象，却取了奴仆的形象，跟那个形象是同一个字。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提到，这个形象不只是指外面的样式，是指内在的本质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基督徒复活的身体，我们不知道真的是实际上是如何，不过我们知道，我们复活不仅仅是身体像基督，而且我们的灵性也会像基督。换句话说，我们会分享基督的属性，那个性情，我们分享他的完全的圣洁，并且我们分享他的生活。这是我们所盼望的，将来我们的身体要得赎，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全脱离罪，完全脱离罪和他带来的结果，死亡也没有了，痛苦也没有了，神擦干我们的眼泪，这一切都要过去。我们要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们要永远与神同住，神要住在我们的当中，他要支搭他的帐篷在我们当中。所以保罗他在这个今天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勉励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效法他，像他有一样的目标，像他有一样的存心，像他一样的不止息的奋发的努力，向这个目标直跑，为了要得奖赏。不但如此，我们也应当认识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在等候，在盼望我们的救主从天降临。我们不应当像那些行事与基督的十字架为敌的人，他们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真的是值得好好在神面前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看见这里一个榜样，保罗这位使徒，在他晚年，在他已经是在属灵上达到那样的一种成熟，在他侍奉神他满结果子那个状态之下，他还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不是已经完全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他一生只有一个目标，追求认识基督，并且得以在基督里面得以像基督，有基督的样式。我自己觉得很惭愧，我觉得主的话实在是打在我的心里面， 实在在奔跑这条基督徒生活的道路，太多的东西把我们的注意力分散。我们渴慕的是什么？即使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热心侍奉，这些都不能够与认识基督相比较。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像保罗一样的对基督的渴慕，真的是渴慕，必从我们一生之力专心无误的，就是这样子对着这个目标专心竭力的追求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且专心盼望等候他的再来，我们可以完全的认识他，而且我们可以进入永生。实在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把这样的盼望，把这样的目标放在我们的面前？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同？我们虽然说我们信主，我们也还是好像跟不信主的人一样，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我们的生活没有目标，没有像保罗这样一个清楚的目标，所以他就可以专心一致的，好像在场上赛跑，竭力的，只有一件事，他要得那个奖赏。盼望神的话真的是能够说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主怜悯，把这个恩典赏赐给我们，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效法保罗一样的来跑这场竞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把保罗这个榜样放在我们的面前。当我们看见他在没有遇见复活的主之前，他有各样可以夸口的，就他的出身，就他是法利赛人的身份来讲，他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当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复活的主，他的一生就改观，他不再以这些地上的事为念，他看万事如粪土，他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不但如此，这个人他一生对准这个目标，专心一意的，心无旁骛的，竭力的，不停的，坚韧的往这个目标一直跑，为了要得神你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这个奖赏。祝我们真是在你话语的光中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觉得羞愧，求主你赦免我们，主求你也帮助我们，主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用你的话向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晓得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有任何行善的能力，我们只有来呼求主，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主你真的是怜悯我们吧。主啊，你看我们忙忙碌碌在这地上的工作，忙忙碌碌为了今生的生活，主，虽然我们住在这个世界，我们不能脱离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却不是以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为念。求主帮助我们，真是活出一个天上公民的样式，让我们以神的国跟神的义为念，让我们按着天国的律法在地上生活，以天国的价值来衡量我们在地上的一切。主，求你帮助。主啊，实在从心里面渴望要认识你，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看见像保罗一样的，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那超然的超越的价值。主，你开我们的心，只有我们看见你是至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我可以看万事如粪土。求主你怜悯，谢谢主，愿你的话不是今天停在这里，求你的话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这一生的帮助和力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 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